好，弟兄姊妹早，我们一起祷告来开始我们的主日学。就是我们谢谢你，召聚我们弟兄姊妹，你也分别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你也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意，并且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我们把下面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学习，分享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学习，你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Amen。OK，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学习罗马书的第14课，我们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罗马书的学习已经，差不多快进入结束的时候了。下个星期还有最后一节课，就我们结束了罗马书的学习。所以今天，这门课，主要 cover 的是罗马书第14章，然后第15章的前面一半。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罗马书的学习的概论。所以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如果你要把它按段落分的话，基本上就是两部分，前面11章是一部分，后面5章是一部分。那么前面的11章主要是讲到教义方面，就讲到福音带来拯救。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那么前面11章，我们也是花了11节课的时间来学习这11章。那么整个主题就讲到，福音带来拯救。那么后面的5章，我们分4节课来学习。今天是第3次课。那么后面这5章的主题，那么就是说，这个拯救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我想就是可以这样说。当然我们都记得，罗马书第12章的1到2节，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其实这就是说，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领受了神的福音，得到拯救的人，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更新，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改变。那么具体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在后面几节课的时间会一起来学习。前面2次课，纵容弟兄带领我们学习了第12章、第13章。那么第12章是一个原则，就是说，拯救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也会带来生活的改变。所以，那么第13章就讲到对政府和邻舍的责任，基本上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样为神做见证。那么这个表现在对在上掌权的有一个顺服的态度，那么对于邻舍要有一个这个爱人，他说爱人，这个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个是，对于灵舍的责任，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一个见证。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第14章和第15章的前面一半。这个题目叫做是在社区中的爱与合一。实际上，这个社区是指的基督徒的社区。我们也可以说，在教会中的爱与合一。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在教会中经常提到爱与合一的这个主题。为什么会经常提到？因为这是一个经常性的问题。就是说，我想很多人抱怨，就是在教会里没有爱，或者说在教会里没有合一，有各样的分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应该怎么样，对待，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今天这门课大概可以分为3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第14章的前面一半，1到12节，就讲到不要论断弟兄。那么第14章的后面一半是另外一个主题，就讲到不要叫弟兄跌倒。第15章的前面一半是一个新的主题，是叫我们你要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这门课，如果你上完以后记得这3句话，我想你就不白上这门课。每次课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金句的话，那么我想，这门课的这次课的金句，我就选的是第15章的4到6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这几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异口应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OK，要记住，我们这节课的主题是在教会你的爱与合一，所以，这个经文就谈到了，就是说，救神叫我们彼此同心，就是有一个同样的意念，然后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从而一心一口的荣耀神，我们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父。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要学习的经文，首先是第一部分，就讲到不要论断弟兄。这是第一节，第14章的1到12节所 cover 的内容。这个括号里面有很多因为，还有几个但。这个括号就是说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在原文里面有这样一个词，是一个关键的连接词，因为它告诉我们这个前后经文的这样一个顺序。所以我把这3个因为加上去，还有一个但。OK，所以这是因为，好像中文的版本在这个连接词的翻译上。有一些缺陷，就是有时候经常忽略到的这些连接词的翻译。那么不要论断弟兄，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这就是说，不要论断弟兄。首先，第一点是说，我们要接纳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但是不要去论断他们所疑惑的事情，OK，这是我想，这个是对于那些信心比较坚固的人的弟兄来说的。那么保罗就对他们说，信心坚固者要去接纳那些信心软弱的。这个接纳就是要把它收进来，OK，这个词可以用在神对罪人的态度，也可以用在基督徒对其他人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诗篇第27篇，这就是说，他说我的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必收留我。这就讲到神对罪人的这样一个收纳，就是也是这样一个接纳的意思，就是你把他接进来，你和他一起的交通，这是神对罪人的接纳。那么保罗在这里说的说，基督徒要接纳其他的基督徒来进入他们的团契，来一起交通。当然，他在这里说的是信心坚固者和信心软弱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信心坚固者要特别的恩待那些信心比较软弱的，因为他们是需要扶持。但是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去辩论那些所疑惑的事情。所以，接纳把他们接纳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和他们辩论他们所疑惑的事情，不是去为了和他们争论他们困惑的那些问题。所以，这个辩论实际上就是后面所说的论断，就是把他们接纳进来，不要去论断他们那些所疑惑的事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说，对于信心坚固者，我们要去接纳那些信心软弱的。但是我们不要去论断他们所疑惑的一些事情，但是后面有些例子，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想这个实物其实，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会导致分裂，会导致不同的纷争。吃什么东西？OK，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我想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说了，食物方面也会导致教会的纷争。 或者说守节的问题，哪一天比较重要？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星期天来敬拜？OK，你怎么样？所以保罗在，我想在罗马书第14章是以这个食物和一个守节的这样一个例子来谈论我们在教会里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论到食物的问题，第14章第二节是这样说，他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OK，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 vegetarian。OK。如果有的话，你可能会有点 discourage，因为这里面保罗在这里说，他说那信心软弱的只是蔬菜，就是说为什么？我想当时可能有一个背景，就是说那些人为什么只吃蔬菜，是因为他怕吃到那些献祭给偶像的那些肉那些食物，OK，所以他们不吃肉，只吃蔬菜，这是他们的一个选择。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信心坚固者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信心软弱的只吃蔬菜。因为他怕不小心吃到那个献祭给偶像的那样一个肉，那么保罗对这两类人的劝告就是什么呀？首先是对信心坚固者，他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这个轻看好像就是从上面往下面看那个人似的，就是说我的站的位置比你高。我想这个和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这样也是一样的原则，就是说。对于信心坚固者，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什么样的食物都可以吃，所以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这个禁忌的问题，就是不存在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们有这样的自由，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OK，但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告就是说，你有这样的自由的人，你不可以轻看那些不吃的人，就是说，或者说跟你做出不同的选择的人。OK。那么，我想这是对于这两类人的，因为这两类人他们彼此之间好像存在着一种间隔。那个吃的人就认为我的信心很强，我有这样的自由，我什么都可以吃。那么不吃的人就认为，他就认为那个不吃的人是他们信心比较软弱，他们没有在基督里的这样的自由。OK，所以保罗就说你这个，信心坚固者，你是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你不要轻看那些不吃的人。这就是说，这是对信心坚固者而言，吃的不要轻看不吃的。那么对于那些不吃的人呢？保罗在这里只是说，就指的另外一类人，就是说那些信心软弱的，其实也就是说那些不吃的人，他们因为有很多禁忌，所以他们不敢吃那些肉类，只能吃蔬菜。保罗对他们的劝告就是说，不吃的人。不要论断吃的人，我想我们在教会里经常有"论断"这个词，可是在这里这个"论断"好像就是说，保罗就是说，你信心软弱者，你不要去论断那些信心坚固者。OK，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OK，而且仆人是对，只是对自己的主人负责。OK，那么除了这个仆人的主人以外，别的人没有这样的权利可以论断这个仆人的行为，仆人也可以做得好，就是说他表现得好，他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么他的主人会奖赏他，就是说神会称赞他。那么他也可以做得不好，就是说他也有跌倒的时候，那么神是他的主人，神会管教，神会责罚他。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仆人来说，只有主人，只有他的主人对他有这样绝对的权柄。那么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同样为仆人的，你不要去论断你的主人的另外一个仆人。OK，所以我想这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仆人都有自己的主人来管教他，或者来奖赏他。那么我们作为同为仆人的，我们不应该去论断主人的。其他的仆人，我想这个在人的家庭里面是一样，弟兄姊妹之间，我想我们应该避免这样的论断。那么在神的家里面更是如此。 所以，其实这个论断在这里，保罗虽然说是这个不吃这个不吃的人去论断吃的人，其实吃的人也可以论断不吃的人。OK，我想保罗的原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就是说，基督徒不管你的信心是坚固还是软弱，你都不要去论断对方，不管他是吃还是不吃。当然，这是食物是一个例子，所以借着食物有这样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应该，在神的家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就讲到守日的问题，就是说，第14章的5到6节这样说，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那么前面一个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我想我的理解是，这可能绝大部分应该是指犹太的基督徒，因为在他们看来，有些特别的日子是非常的重要，例如安息日，例如赎罪日，这些东西，他们就看有些日子比其他的日子强。那么这个看其实并不是仅仅的去看，而这个看里面是带着这样一个论断，就是认为他已经有这样的结论。就是说，这一日就是比那日强，所以你不能忽视这一日。OK，那么另外一个有人，第二个有人说，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我想在这里面可能是指外邦的基督徒，因为外邦的基督徒没有犹太教的这样的传统的束缚，所以对他们来看来，他们不用守安息日，他们不用守一些特别的节日，所以对他们来说，每日都一样。OK，那么这两类人，保罗对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样呢？保罗的劝言是说，你们个人的心意要意见坚定，就是说你们自己，不管是守还是不守，都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这样一个心意。实际上就是说你的良心上也过得去，你认为不管你是守日还是不守日，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么保罗接着说，他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对于这些守一些特定节日的人来说，他守这个日子就意味着他要经常的记着这些日子，因为他觉得这些日子对他来说是特别的重要，不仅对他来说特别重要，而是觉得他认为，在神的眼里这些日子特别的重要，所以他守日是为主而守。OK，那么保罗也接着为这样的，也是就着这样的例子来说，吃的人也是为主吃的，所以一切都是为主而做，吃的人。就是那些信心坚固者和不吃的人，就是那些信心比较软弱的，他们在他们吃或者不吃的时候，他们都会感谢神。所以守与不守或者吃与不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守你吃的时候存着一颗对神感恩的心。这个是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紧接着他就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现今生活的这样一个目的，在这个地方是7到9节，这个7到9节每一节前面都少了这样一个关键的连接词，就是因为，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东西，现在有一个原因在这里吧，因为这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这才是基督徒应该常有的态度，就有三个因为，所以保罗在这里是用三个因为来指明，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所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有的这样一个态度。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OK，那么他是在以生和死来作为代表，来代表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为自己，或者说这个不是与自己有关的。所以你活着，不管你是活着还是死的，都不是跟你自己有关，是为主而。而是而活而而死，OK，这是第一个因为，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那么第二个因为就是说第八节就是说，因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他这实际上就是说，他说如果你作为基督徒，你的生活是为着主的话，那么你不管是生和死是死，你都不必计较，因为你总是属于主的人。所以这个。你不需要去担心。第三个， 更重要的，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为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就是说，基督是为那些他所救赎的人而死的，就是说为的是要那些人成为属于属主的人。OK，所以基督是为他死的，也为他复活的，所以他是死人和活人的主。那么有这么三个原因，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一举一动，我们或生或死，都是这个都是与主有关的，是为了主的原因。这是我想，这是他在这里所要说明的一个观点。那么第二点就讲到，刚才是讲到现今的生活的目的。那么下面一点就讲到将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是讲的在第10节到第12节，这里面也有个连接词说"但 ”，OK，这个"但"字没有翻译出来，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这个"但"是针对两类人，一类是论断弟兄的人，另外一类是轻看弟兄的人。OK，我们在前面看了。论断弟兄的人是那些信心比较软弱的人，轻看弟兄的人是那些信心比较坚固的人。保罗这句话是对他们这两类人说的，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而且他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的这句话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那么这句话就是说，将来在将来的日子，所有的人都要在神的台前受审判，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这个说明也就是交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仅现今的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主而活，我们将来还要为我们自己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主面前向他交账。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要论断别人，或者说你为什么要轻看别人呢？那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直接的向主或者向我们的主人，交账的，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活在今日的话，就不要在审判的日子来临之前，论断你的弟兄或者是轻看你的弟兄。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的内容就讲到，不要论断弟兄，不要因为弟兄的选择，不管他是选择吃还是选择不吃。不管他是选择守日子还是选择不守日子，不要因为弟兄的选择而去论断他们，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主人，他们都会向他们的主人交账，而且以后要在神的面前要向神说明他们一切的作为。那么第二这节课第二个关键的点就在于，就是说，不要叫弟兄跌倒，这个是在第14章的后面一半，就是从13节到23节。OK，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一个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做的问题。刚才是别人怎么做？OK，那些不管他是信心坚固还是信心软弱，他是吃还是不吃，他是守日还是不守日，就是说不管他怎么做，我们不要去论断他。那么现在这一段就讲到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OK。那么，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要按照爱人的道理而行。那么第十三节这样说，他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OK，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爱人的道理，这也是我们这节课的主题，就是在教会你的爱与合一，就是说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行。那么我们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要按照爱人的道理去行。我想在前面一章 第十三章，保罗也这样说，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么第十三章讲的是，就是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的见证。那么对于在上掌权的，你要顺服；对于人，你要彼此相爱，而且要在常以为亏欠。OK，因为他说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这是作为一个公民基督徒在社会上的责任，也是在这个社会上的见证。我想，那么在教会里，这个爱人的原则就更是如此，因为爱人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行为的这样一个法则。所以保罗说，基督徒之间不要彼此的论断，反倒要定义谁也不要放下绊脚石以及跌人之物。OK。我想，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之间被绊倒或者跌倒，不是因为在社会上那些不信主的人对他说什么、做什么，而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之间，我们放下了这样一个绊脚石，就是让他跌倒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让他绊倒了。OK，这个绊脚和跌人，他用了两个词，这两个词在程度上有不一样的区别，但是总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要立定这样的心智，就是说，我们不要使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成为别人的跌倒的这样一个物。所以，保罗对那些信心坚固的人，他是说，你们要以爱人的道理来对待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不要因为自己在基督里有这样的自由而使人跌倒。那么，你确实是有自由，你有吃的自由，有不吃的自由，你有守日的自由，也有不守日的自由。但是，你不要因为行使这样的自由，使那些信心软弱者跌倒。OK，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保罗就在这里劝诫，也就是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劝导的，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在基督里所享有的这样的自由。那么对于信心坚固者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我们所有的这样的，我们所应有的这样的自由？原因就是因为他说，基督也为别人死，也为那个人，他为那个人死了。所以基督为他死了，我们就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使那个人因我们而跌倒。就是我想，这是他的意思。当然，他在这里是以一个实物为例子来这样说。他说，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实物叫他败坏。OK，那个败坏就是灭亡的意思，就是说，basically 就是说你摧毁，你毁坏了他的这样一个信心，或者说属灵的这样一个成长。那么保罗是说，你是有吃的自由，但是不要因为你吃的这个自由，使另外一个不吃的人，那个不吃的人，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能使那个人跌倒。OK，我想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我们做事的法则，如果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来行的话，那么就有这么一个警告，就是说，可能就会拆毁或者是破坏别人的信心，别人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成长，这是一个警告。而且，所以保罗是说，宁可放弃自己这样的自由，也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那么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了。那么正面的就是说，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这是圣经里一贯的原则。在后面的几节里面，保罗说：“你不要叫善被人毁谤。”是16节是这样说。他说：“所以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赞。”这个保罗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我们千万不要理解成这是你的善行，这不是你的善行。这个善是指你在基督里的自由，你在选择食物上的自由，你有吃这个食物的自由，也有不吃这个食物的自由。保罗说，你们不要因为你的这个善，你的这个自由而被人毁谤，被人亵渎。OK，当然过于强调就是说我们应该吃什么，应该守什么样的日子，这些容易引起争论的事情的话，他就会忽略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他是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所以吃什么喝什么，或者你守什么样的日子，这些日子在神国的原则里面，它是一个次要的地位，不是那么重要的位。神的国 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OK，我想这是我们这是神国，在这里面说这是神国的美德。其实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世上所应该做的这样一个见证，就是见证神国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么这个公义实际上也就是保罗在前面说的，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义，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因为信基督而有的这样一个义。那么这是我们向世人的一个见证，这也是我们所要传扬的福音，就是说你要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来的这样一个义。那么你因此而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另外一个就是和平，那我想首先是与我们因为信主，因为得了拯救，所以我们有与神之间有一个和平的和好的关系。那么我们也应该在世上世人面前传扬这样一个和平的福音，就是我福音的目的就是使人与神和好，哎，所以我想，当人与神有这样一个和好的关系的话，那么很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争论、征战这些东西都会随之而起，所以这个和平的福音也是我们所要传扬，也是我们所需要见证的。我想，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和平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向世人去传扬神的这样一个和平的福音。第三个就是说，在圣灵中的喜乐，OK，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我想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其实对这个一无所知，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说那些基督徒那些老一辈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一种，我想那个喜乐就是圣灵，从圣灵而来的喜乐。我想这个是我们所羡慕、所需要的，这也是在世人面前一个很好的见证。OK，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例子就是说，吃喝的问题、守日的问题这些东西，在神的国里面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神国的这样一个美。那么你在这几样事情上成为神的见证，成为神的这样一个器皿，那么在这几样事情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也为人所称赞。我想没有人会说不想要，这即使一个不信主的人，对他来说，公义、和平和喜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在这几样事情上服侍基督的，不仅是神所喜悦的，也是人所称赞。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原则。第三点就讲到要追求和睦立德的事情，就是在第19节到第21节，他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房屋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所以这样看来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信心坚固者，就是在这里说，保罗说我们就是信心坚固者。对于这些信心坚固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务要追求和平的事情，使人和睦的事情，并且要追求那些建立德行，实际上就是建立信心，或者说建立属灵的生命的这样一些事情。而且保罗还特别的警告他们说，你不可因为食物而毁坏神的工程。神的工程是什么？我想，神救赎教会的心意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样一个心意。那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而使神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心意遭到破坏。那么，我们不仅不能这样做，而且是要就是从正面来说，是要以建立对方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为这样的意念。那么食物虽然好，OK，不管是肉还是酒，食物虽然好，虽然洁净，但是若因为食物使人跌倒的话，那个食物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就没有什么益处了。实际上，在原文里面，是在这里有5个的不，就是说， 就是说这后面所列的五类，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五类的事情，你不要作为好，不吃肉，不喝酒，不使弟兄跌倒，不使弟兄被冒犯，不使弟兄软弱，为了神的工程，为了神救赎的这样一个目的，不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且这是建立。彼此建立德行，彼此建立信心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是我们所要努力追求的这样的事情。OK，那么后面还有两句话是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对于信心的坚固者来说，他在自以为可行的事情上，就是说可吃可不吃、守日不守日的事情上，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自责，这样的人就有福了。OK，那么对于那些疑惑者，或者说对于信心软弱者来说，因为他不是，若不是因为信心而吃的话，就是说他吃的时候若是存在怀疑的话，那么他就受自己的良心的谴责，他就被自己的良心来定罪。OK。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凡不是出于信心而行的，都是罪。当神给我们一个良心，在这个良心告诉我们神的这样一个心意，当基督徒受到良心的谴责的时候，这是信心软弱的一个表现。OK，表明。所以保罗说，凡不出于信心的，不出自信心的，都是罪。那么这个显然是对于那些认为什么都可以吃的那些有信心者而言，那么换言之，就是说，之所以他们认为是这个是罪，是因为他离开了神的心意，因为这是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离开了神的心意，这就是罪。那么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因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而使弟兄跌倒。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说要效法耶稣基督，这是在第15章，前面一半讲到。那么第一点为什么要效法耶稣基督？就是说，因为是要追求别人的益处，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后面有个连接词，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说：“因为我们个人勿要叫邻舍喜欢，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信心坚固者应该担当那些信心软弱者的软弱。所以对他们来说，做什么事情不应该求自己的喜悦，个人勿要叫邻舍喜悦，使他的邻舍使他的弟兄得到益处，得到建立。OK。”所以，那么就是说，信心坚固者要担当，要背负那些信心软弱者的软弱，而不是求自己的喜悦。自己的喜悦就是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不管你是在食物上，还是在守日上，或者在其他事情上，不求自己的喜悦，这个对于信心坚固者来说是应该做的事情，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因为叫邻舍喜悦，使邻舍得到益处，使邻舍得到建立，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一个原则。那么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服侍总是要为着别人的益处，是为着要建立别人的信心或者要建立别人的德行。所以这是一个因为，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我们个人要叫邻舍喜悦，要叫他得益处，要建立德行。那么第二个因为是因为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第三节是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因为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是我们。我选择的今天的主要的经文，那么就是说，对于信心坚固的基督徒来说，他有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自由，求自己的 喜悦，他吃爱吃什么吃什么，他爱守什么日子就守什么日子，那是他的自由，那不是一个罪，但是那不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耶稣基督也不是求自己的喜悦，就如经上记着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了我身上，这是诗篇里面讲到弥赛亚要替人受苦的预言，来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就是说基督所行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喜悦，他是为人而受苦。OK，那么还有一个因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就是说，因为圣经的写成也是为了教导信徒或者基督徒，叫基督徒从圣经中学习忍耐和安慰，得着盼望。那么后面一句话比较有意思，他说基督徒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切实的一个经历，就是说，在教会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标志，或者说，最容易受到试炼的那一部分，就是说，你如何用一个忍耐的心智来迁就、来接受那些信心软弱，或者说灵性低落，或者说，甚至你可以说有时候看起来是比较幼稚的这些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成熟的标志。我想我自己也是这样被人忍耐过来的，所以今天也在学习这样的功课，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我们。我想是一辈子要学习的这样一个功课，这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属灵生命有多成熟。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才说是一件试炼。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就是我们行事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OK，是要勉励那些信心坚固者，他们要求别人的益处，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喜悦。紧接着后面就是说，他说。这后面是一个祷告了，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主耶稣基督的父。”这是一个祷告，所以他是求那些赐能能够赐下忍耐和安慰的神，因为我们的忍耐不是自己能够忍受，我们自己也许可以忍受某种程度的东西，但是到了一定地步，你就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再忍耐。所以你要忍耐，完全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恩赐，神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当然，神也赐给我们安慰。OK，为的目的是要我们叫我们能够一心，为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彼此同心，就说有一个同样的心智，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并且一心一口荣耀神。这是我们的见证。OK，一心就是相同的意念。一口就是同样的见证，那么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如果基督徒之间能够以同样的心智和同样的见证来行事的话，这是对神最好的这样一个荣耀神的办法。对，所以他是说，当基督徒以这样相同的心智在教会里生活的时候，那么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OK。我想，我们如果有相同的心智的话，教会你很多的纷争就不存在了，或者说就会得到解决，因为我们都是效法，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主，我们都是效法同一个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讲到彼此接纳的时候，他就谈到说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那么，对于信心坚固者来说，彼此的接纳就像基督接纳他们一样，为的是使神得到荣耀，因为基督接纳了世人。保罗在这里说，基督为神的道理、为神的真理，或者说为神的应许，而成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就是成犹太人。OK，受割礼的人是犹太人，成为他们的执事有两个目的，就是成为第一个目的是要证实神所应许给犹太人列祖的话，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使外邦人得蒙神的应许，而归于荣耀与神。OK，保罗在这里其实，罗马书里面你可以经常看到保罗把犹太人和外邦人经常是放在一起，就像 第一章的第16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然后11章里面也谈到，就是说等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那么他经常把外邦人和犹太人放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两类人要彼此的接纳。OK，我想因为基督接纳了这两类人，那么。在基督里得自由的这些外邦人，我想保罗在这里给他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们不要轻看你们的犹太的弟兄，OK，因为神也接纳了他们，神接纳他们，接纳了犹太人，也接纳了外邦人，这是彼此接纳的这样一个原则，是因为首先主已经接纳了我们。那么第二个就是如经上所记，就是圣经上早有这样的预言。这个圣经是旧约的圣经。他说，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扬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人要仰望的。这四段经文都是出于旧约的经文，都是在旧约里面讲到外邦人。保罗是引用这四段旧约的经文来作为一个例证，来证明这个福音的普世性，来证明这个教会的合一性。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个同等的地位。这是新约的，这是圣经里一贯的教导，即使在旧约里也是如此。虽然这一点在新约里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在旧约里面，保罗也说，你看，外邦人也是一样，要蒙神的拯救。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无论是何人，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要将这个救恩的这个荣耀归于神。那么后面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说，外邦人要知道，就是说基督成了犹太人，为的是要救他，拯救他们。那么犹太人也知道是。基督的来临使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这样才实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这样应许，成为万国人的祝福。因为救主也是从犹太人而出的，所以他们就因此成为了万国的祝福。OK，最后一句话，是一个祷告。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么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却是在这里保罗将一个称基督徒称义的这样一个生活带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他就讲到，就是说，愿使他这个中文和合本是翻译使人有盼望的人，实际上就是说使盼望是他愿盼望的神，这个盼望本身就是神的本性，愿盼望的神在基督徒的信心里面，做工，以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他们，使他们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大有盼望。那么，这个 Moller 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就将这一段的经文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说，这是基督徒称义生活的一个特征。OK，首先一个特征就是在于基督徒称义的生活的特征。首先一个特征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是直接与神有直接关联的这样一个生活，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而且是一个充满了平安与喜乐的生活，也是一个丰富的生活。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我这几句话我就不一一的去解释。但是你如果看这个英文，就是原文和中文的翻译，你就可以知道，保罗在这里一句简单的祷告，实际上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得到拯救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OK，是一个有与神有关系的生活，是信心里的生活，是有充满了平安喜乐的生活，丰富的生活。更重要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圣灵管制的生活。所以，我们也许看到罗马书第12章以后，都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我们行为的准则。可是我们常常觉得我没这样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保罗在这里说，这个能力不是来自于我们，是来自于圣灵。OK，是在，所以我们要过那样的信心的生活，是要在圣灵的能力下，在被圣灵的能力所管制的时候，这个生活是一个有盼望的生活。OK，所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 3点，就是14章和15章的前面一半，那么讲到教会你的爱与合一，就讲到3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弟兄的选择而论断弟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主人，那个主人是神，他是神的仆人。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选择或者自己的自由叫弟兄跌倒。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而行。那么第三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选择，因为基督也不是也不求自己的喜悦。OK，所以如果我们读完这2章1章半，能够记住这3点作为我们在教会生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鼓励。后面有3个应用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下面的时间有些讨论。然后我们这节课还有最后罗马书还有最后一课，就是明华姊妹下一个星期来带领，就是最后的一部分讲到保罗最后的问安。OK，所以我今天就到这，时间有点超过。